我们开始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是向我们显示你是谁的。主啊，你的话语首先是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信实，认识你的世界的计划。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可以用一颗谦卑的心来更加的定睛在你的王国的计划和你的王身上，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国和我们自己的计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om， 然后我是也是在福音之家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希望你期待着今天会有一个讲道，因为刚才 JB 好像没有讲，会有人来讲道。但是我们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说世界上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统治者，他们共有的特点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如果想一想那些伟大的领袖，可能我们都想到的是强硬、自信、独立、充满野心，还是会觉得是善用计谋、不择手段。但如果我去告诉你，最伟大的王是自甘卑微的，不自己做主的，并且是完全的服侍另外一位王的，你会怎么想？而这应该不应该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最伟大的王一定是神所设立的，因为神同时也是提升卑微的人、降低骄傲的人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会看到一个单章，可以帮助我们大家等会记笔记，或者是跟随讲道的思路。上次我们看到，在神的国以色列里面，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已经取代了被神弃绝的扫罗，而经过血腥混乱、充满了仇恨和凶杀的内战，大卫成为了全以色列的王。就如三章一节的总结，大卫家逐渐兴盛，扫罗家日渐衰微。我们也被提醒，尽管世界充满了因为罪恶带来的仇恨和痛苦，神依然是掌权的，并且他会利用一切的事情来实现他的计划，让大卫神的王在这样的血雨腥风里面无可指摘。而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我们看到一直贯穿着一个主题，神会建立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度又是通过他所立的王来建立的。而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在大卫的身上看到神如何的来做工建立他的国度，和这一位王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在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镜头再次的切换到了大卫的身上。这一次大卫和他的随从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虽然它在应许之地以色列的国土里面，但是它是被包围着的一个国中之国，里面的居民耶布斯人其实一直没有被以色列人给赶走。我们可以猜测，他们肯定是有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让他们可以那么多年被包围但是没有被征服。他们同时在这里也有底气来嘲笑大卫，觉得那些瞎眼的、跛脚的都可以把大卫抵挡在这个城之外。但是第七节的时候，大卫却攻占了西安的堡垒。而九节，并且他继续的坚固这个堡垒，把那里命名为大卫的城。这个国王现在有了他的国都，而作者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渐渐强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借着十一节的时候，当外邦人推罗的王来向大卫进贡而不是进攻的时候，大卫在十二节的时候就知道了，耶和华已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因自己子民以色列的缘故使他的国兴盛。对于大卫看起来是马到成功，一帆风顺，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卫在这里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谁，谁是真正的值得夸奖，不是大卫王他自己，而是在幕后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真正的王，万军之耶和华。而大卫的国继续的兴盛，他的证据也在十三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用一个特别古朴的方式来表达，人多力量大，大卫的家族越来越兴旺，儿孙满堂，妻妾成群。可能想，哎，等一下，这个可能有点不对吧？那么多老婆真的是对的吗？当然 Henry 之前已经提过，圣经的经文不是每一处都是在做道德判断的，而我们之后也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在之后的讲到。而唯一的我们看到在这里，大卫的家族，大卫的王朝已经崛起了。而如同作者在十节和十二节两次的强调，大卫的国度越来越兴盛，因为背后是统治一切的耶和华神在实现他的计划。无论是在血腥混乱的内战，还是大卫王势如破竹一统全境，神都是在掌权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无论世界上充满了战乱灾难，教会偏离纷争，基督徒被逼迫被杀害，还是天下太平繁荣昌盛，处处的教会复兴，政府允许宗教自由，不用担心，不用恐惧，也不要骄傲，因为神才是真正掌权的，他的国度的计划正在进行。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上里面二章十节哈拿的那个祷告，我们看到是作为撒母耳记上下的一个大纲的一个总结。神的计划里面的关键者是一位受膏者，一位王。而故事进到这里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其实都放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位受膏者，我们也知道他是符合神心意的王。而接下来我们会在故事里面继续的看到大卫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人。到现在大卫的王国虽然被建立了，但是仍然是不乏外患的。以色列人的死敌非利士人听说了他们的死对头大卫做王了，就聚集起来要消灭他。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其实挺有意思，死去的王扫罗就是死在非利士人刀下的。而我们知道扫罗在与非利士人交战之前没有去求问神的旨意，反而去求问神所恨恶的那些招魂的女巫。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又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在战争中夺走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的，他们狠狠地羞辱了神的子民和以色列和神的名。而虽然最后约柜因为神降灾在非利士人身上被还到以色列去，但这样的耻辱的污点依然是不可抹去的。但是神的王在这里并不像扫罗一样，他谦卑地去求问神，依赖神，在十七到二十五节里面，并且神同时信实地帮助大卫两次击败了这个以色列的死敌。而在击败了这神的死敌之后，以色列的死敌之后，大卫开始进行一个伟大的项目。我们知道历史上面秦始皇修建长城，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包括现在我们有 Henry 上次讲到的一带一路， 但是大卫在这里做的挺不一样，他想做的事情是把神的约柜运到他的首都里面去，因为这才是他心里面真正关心的伟大的项目，因为他关心的是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所以大卫聚集了30,000人，要把寄存在一个偏远的被忘记的地方的被搁置了70年的神的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30,000人去搬呢？不是因为约柜很重，而是因为它很重要。它不只只是一个书柜里面装的东西，但是它相反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因为里面放置的是神与以色列和摩西所立约的记号，神亲自的在石板上写的律法放在里面，就像一个结婚证一样，这个约柜代表着神与以色列的特殊的关系，代表着神与以色列特殊的救赎的关系和对他们特殊的启示。约柜上面也有神的施恩宝座，也就是神与以色列同在的地方，就是6章2节里面所说的，这约柜的名称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而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其他的翻译更加精确的帮助我们看到，约柜上面的宝座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坐在上面的那个地方，而其实那个地方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所坐的宝座。而大卫他自己成为王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的是那一位真正的掌权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他要把神的约柜从遗忘中带回到以色列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位大卫王服侍另一位更大的王耶和华。而这样的重要性自然配得上一个几万人的盛大的庆典。5节，大卫和全以色列家在耶和华面前用各种松木制造的乐器，就是用琴瑟鼓拔锣奏乐跳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叫我们刚才乐队的弟兄姊妹去重现一下，但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那么热闹的一个场景突然的被打破了，我们想象一下，全部人都往约柜的方向看过去，他们都停下了脚步，停下了他们演奏的乐器，心中充满了惧怕。刚才的喧嚣马上变成了寂静，因为6节我们看到他们到了拿梗的打禾场的时候，因为牛几乎绊倒，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发作，神因为这错误的举动就当场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从旧约之前的经文里面我们应该看到，神对他的会幕和里面所放置的约柜应当被如何对待是特别特别的注意的。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约柜不能被触碰，只能被用杠子抬起来，因为它是圣洁的。而约柜在这里却被像当时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方式一样放在一个牛车上面。而生命记告诉我们，任何人触碰圣物都必然要死，而乌撒即使作为一个祭司，但是他用手去扶，他是一位圣洁的神耶和华，而任何不洁净的事物和人都不能去接近他。而当一个不洁净的人接近圣洁的神的时候，死亡就是必然的下场，因为他们触犯了这位圣洁的神的律例。6章8节，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了乌撒就很生气，他 对这样对耶和华的亵渎感到了愤怒，无论是对当时做的事情，甚至是对他自己，并且他把发生这个事情的地方命名，让人永远记住这个可怕的错误。而当大卫意识到了神的圣洁和威严之后，他变得更加的谦卑。在六章九节，那一天大卫说，他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以到我这里来呢？他意识到自己的不配，他会犯错误，会犯罪，他知道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可以能够和圣洁的神有关系呢？但是又是因为这样的认识，当他认识到神的同在带给约柜被放置的俄别以东的家的时候，他更加的珍惜神的同在，他欢欢喜喜的去迎接约柜。而第一次我们看到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坐月跳舞，这次我们看到十四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更是极力的跳舞，他的喜乐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为了能使圣洁的神继续的在以色列人中间，他自己也穿上祭司的服饰以弗德。他在耶和华的面的约柜被抬出六步的时候，这里我们不知道是每六步还是抬了六步，他就献上公牛和肥畜作为献祭。所以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以欢呼和脚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了上来。在十七节我们看到约柜到达了大卫的城，他在把神的约柜放好以后，他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并且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人民祝福。他在这里担当了一个祭司的角色，他为人民的罪献燔祭，让罪的惩罚不临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神的同在，神的约柜可以在百姓当中，而他献平安祭是感恩庆祝与神关系的和好，并且他又祝福所有的百姓，给所有人又带走了食物。而神的王可以在这里做的就是让神和神的子民的关系得以恢复。如果我们回到十六节，会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图像，那么好的一位王，这位祭司的君王。他在约柜到达大卫的城以后，他继续是极力的去跳舞。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几十岁的男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在这样舞蹈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看的一个场景，但是因为他自己对于神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热爱，和他真正的对神的同在的到达的喜悦，他可以这样忘我的放荡不羁的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也是完全的流淌出来的，他全然的已经忘记了他自己。而大卫的行为却遭到他自己妻子的嘲笑。二十节我们看到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大卫，说，啊，以色列王今天多么荣耀啊，他今天竟在众仆臣的婢女面前赤身露体，就像一个卑贱的人无耻的露体一样。一方面我们可能也可以理解米甲这样的讽刺和挖苦，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的国家主席、总统或者首相 衣冠不整的去跳舞。他在这里这样的讽刺，也来自于他对王的荣耀的理解。而他对王的荣耀的理解和圣经上所说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挺有意思的是，大卫的妻子米甲在这里圣经里面却并没有说她是大卫的妻子，并且三次的称她是扫罗的女儿。在这里更加的强调大卫已经取代了扫罗这位骄傲的不讨神喜悦的王，做了以色列的王。二十一节，大卫回应米甲，他一方面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喜乐，也说明他为什么被神立为王。他说，耶和华拣选了我，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作舞跳舞作乐，我还要比今天更卑贱，我要自视卑微。而这位王，他为神的作为来喜乐感恩，他强调的是他在耶和华面前这样做，他的观众只有一位，不是那些嘲笑他的人，而是他情感的对象耶和华神。他宁可被人看作是卑贱的，也要去尊崇敬拜这位神。所以你有可能在经历过在周日聚会的时候，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你旁边有个人情绪特别的激动，然后开始流泪，甚至举起手来，然后唱歌还是跑调的。也可能没有，因为你只在我们教会待过，而可能这会让你们感到很尴尬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和大卫的举动是特别相似的，是多么美的一样的举动，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尊严，而是他情感的表达的对象，他在神面前来表达。大卫知道自己根本不配去迎接圣洁的神的约柜，但是神却对他这样一个放羊的如此的有恩典，这样让他沉浸在完全的喜乐里面，颂赞神所做的事情。但虽然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习去如何的全心全意的热爱神敬拜神，但是从整卷书来看，作者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是一位怎么样的王。与其是作为给我们的榜样，大卫更多的是一个样板，让我们看到认识到合神心意的王是什么样子的。并且我们看到在二十二节的后半句，大卫继续地说，至于你所收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重我。我们看到谦卑的王的荣耀不是被骄傲的人所崇尚的，相反，谦卑的王会被这个世界上卑微的人而追随。骄傲的米甲在这里也得到了他的惩罚，一直到死都没有生育。这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整本撒母耳记上面耶和华的作为，他提升谦卑的，降低骄傲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故事。在思考这样的经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最主要的应用其实并不是我们具体在生活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而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世界观的变化。当我们在理解和相信神的大计划的时候，我们所做和所想的自然是应该被改变的。所以我们会先思考一下，对于原先的读者这意味着什么，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大纲上面有一个图示，所以我已经看到这个图示可能已经让一些人分心了，之前 希望你们之前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看上面的细节。我们应该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填空。这个图上面有两个箭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写上哪一个是当时的读者和我们自己。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填吗？因为我可以确定我们绝对不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后等待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候的基督徒，而当时的读者是在以色列被巴比伦攻占以后被掳的那些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有个剧透，对于当初的读者，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大卫并不是神的计划的终点，不是完美的那一个王。他们知道大卫的统治已经是历史了，他们知道神的圣殿、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已经摧毁了，而神的约柜本身也是下落不明的，而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是被外邦人所奴役的，在苦难之中。作者一定不是只是希望让这些人知道更多的历史知识，去怀念当时的大卫的美好的时代，而更是让他们相信大卫和以色列背后的那一位神，因为信实的耶和华神是一定要实现他的计划的，他是一直在幕后掌管历史的，并且神的受膏者的那个应许是一直在的。他们在那个时候，一个没有王国没有王的时候，应当是盼望再一次会有像大卫一样的王来建立和恢复神的王国和神的同在的。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可能剧透更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告诉门徒，旧约的圣经都是指着他所说的，而旧约圣经里面几千年的以色列的历史也都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王的出现。而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真正的王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大卫这位王确实是君王耶稣的一个影子，但是在我们看到大卫的伟大、他的谦卑、他对神的敬畏和爱的时候，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多么远远的超过他。而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是把经文里面关于大卫的描写一一对应的要扯到耶稣身上，而对于原先的读者，他们的盼望是在于神会通过一位王来建立他们的国度，而对于我们的话，我们的盼望是更加清楚的多的，也更激动人心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最终完全的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知道大卫在故事里面把约柜、神的同在带到了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有耶稣。我们来听先知耶利米所说的3:16-17，我们不用翻过去。那些日子，你们在这地繁衍增多的时候，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把它放在心上，不思念它，不觉得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耶和华的宣言。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要寄居到他那里，因耶和华名的缘故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约柜作为神的同在已经被取代了，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成为了神的殿，已经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他成为了我们与神有关系的方式。我们看到大卫王靠献许多的祭来使神的同在可以与有罪的以色列在一起，而这 在现在我们却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成为了赎罪祭，让我们一切相信他的罪人都可以被洁净，可以放胆的接近圣洁的神。希伯来书的10:12说，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10:19也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进入神的同在。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愿意自甘卑微的伟大的君王。他对神的爱和喜乐远远的超过大卫，并且像大卫一样，他也是顺服父神旨意的那一位君王。他自甘卑微，愿意为了神和神的子民走上十字架。希伯来书的12:2说，耶稣因为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谦卑的君王也被我们这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这些卑微的人来追随。而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也是被世界上的骄傲的人所鄙视的。而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跟随这位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有被这位伟大的谦卑的王吸引吗？你有思考过其实他才是真正的会统治世界，会来审判世界，每个人都要向他交账的那个神吗？而这些事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作为基督徒已经有的，我们已经在耶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已经看到的，而我们所盼望的是更加美好的。我们知道君王耶稣会再次的回来，会要审判世界，完全战胜世界上一切反对他的，完全来建立他的国度，消灭世上一切的邪恶以及痛苦、死亡、眼泪。而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在里面和里面的圣殿，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不断的被人手可以摧毁，但最终的那个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神会亲自和他的子民，从万国而来的子民永远的同在。所以作为现在的世界上的神的子民，我们不仅可以相信神在信实地掌握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更可以来感谢赞美神，因为耶稣已经来了，神的这位君王已经来了，已经带给我们充分的希望，我们更加的盼望他的再次完全的国的来到。我们可以来就像刚才 Mary 带领我们做的主导文的祷告一样，求告神的国可以降临，更也可以加入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创启示录的最后那个祷告，也就是主耶稣快来吧，那位真正的谦卑的带来神的同在的君王，求你来完全的掌权吧。我们一起来作为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看到你所设立的父神合乎你心意的王是怎么样的。主要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谦卑下来，做那些谦卑的人，来跟随你的这位谦卑的王。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因为认识到你的计划，认识到这一位伟大的卑微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真正的来用心来敬拜你，我们的世界观也不再定睛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而是更加的关心你的国度和你的君王的荣耀。 也帮助我们的世界观可以转变，不再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定睛在你永恒的宝贵的国度和那位尊贵的舍去自己生命现在坐在你右手边的那位君王耶稣。也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讨论的时间，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和挑战，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神，这位王。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